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专题。那来到这个专题呢，我首先开始来跟大家讲，有一种呢叫中式英语，我想大家都听过哈，就是会一点英文，但是不完全会哈，所以讲一些话呢，就是用中文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讲。当然，中式英文里面也不是完全不可取，有些东西呢就被真正讲英文的人他们也接受了哈，因为很简单，就像这个好久没见哈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这句话英文是讲不通的哈，但是因为太简单了哈，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哈，好久没见哈，所以这个是中式英文。但是呢，中式英文会常常碰到很多问题，就像我这边这个牌子哈，小心落水，中文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哈，就是你要小心不要掉到水里哈。但是英文怎么说的呢？英文说 carefully falls in the water， 就是你要小心的掉到水里。到底是谁掉到水里？英文并没有讲，它没有主语的哈。但是他就说要小心的啊，掉到水里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英文是和中文实际上表达的含义很不一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来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圣经它本身的语言，它所在的这个文化的处境，我们并不熟悉，并不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呢读进去，以为我们明白，实际上不一定啊。就像这个中式英语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真的知道它要在表达什么。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来跟大家讲十二先知书呢，我就是盼望借着我这样的跟大家来讲十二先知书，能够让大家对先知书有感兴趣，开始愿意去读先知书。因为我知道在旧约里面，大家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你就读的已经晕头胀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读了哈。然后先知书本身它也给你一些印象，以为啊都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哈。那所以呢，你就很盼望说啊，借着先知书我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今天希望是借着这样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先知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十二先知书呢是很特别，它是可以分成两半啊，左右两半。右边这个呢，如果大家去翻你的圣经呢，是跟你的圣经顺序完全一样的。好，就从纳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哈，特别最后三本，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是称为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书啊，是最晚形成的先知书。那之前的那三本呢，也是只是略早于他们哈，就跟一般来讲左边的六本书来讲呢，他们是形成的相对晚一些的。但是如果大家去看左边这六本呢，我的顺序呢就跟大家手头有的圣经的顺序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顺序呢是按照有时间记录的先知书放在前面啊，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弥迦书这三本先知书呢，它那个书里面就讲到了时间概念，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啊。那还有三本呢，就是约珥书、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呢，是没有，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讲是在哪个以色列做王或者犹大人做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三本书呢就放在后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顺序呢？并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哈，是因为当希伯来文的圣经被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74译本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我今天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顺序，我盼望今年呢我就能把左面的这些介绍给大家。当然约拿书呢，我因为以前已经有用四次的时间把约拿书的四章都介绍过，所以约拿书我不会再去介绍。然后我再用明年的时间呢，就把右边的这六本书也介绍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借着这些书卷的介绍能够对先知书感兴趣。你这个十二先知书称为是小先知书，就是因为它篇幅比较小。如果你对这个十二小先知书呢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认识，我盼望你就可以去读那些大先知书啊。以赛亚书有66卷，耶利米书有52章啊，是最后的一本旧约的先知书啊，就是篇幅来讲是最大。然后以西结书都有48章， 所以我盼望大家接着十二先知书，就慢慢你能够把所有的大小先知书都能够有兴趣能够读下来。那我要来讲先知书呢，就是首先要来跟大家讲一些概念。那一些概念呢，就是我们一听到先知我们就讲，哎呀，就是肯定讲将来的事，就讲预言，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先知那个概念呢，中文就是给你一个先知先觉那样的一个，实际上他这个意思是讲说，这一个人是有神的话临到他，神要他把那样的话告诉神的百姓。所以先知呢，基本上就是起这样作用的人，他讲的话呢，并不是说一定要以将来作为他中心的思想。实际上先知书如果大家去读呢，最重要的这个信息或者篇幅最大的信息，往往都不是讲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往往是讲说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神不满意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就来控诉，神就来说要来施行审判，然后人要有一个回应，神就会劝人要归向他，然后最后也有一部分的预测的内容，就是讲将来。但是这是先知书里面可以说篇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很有名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就是现在已经被主接走，那以前是维珍神学院的新约的教授Gordon Fee，他和一个旧约的教授，他们俩就合著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叫读经的艺术，读经的艺术这本书在中文世界里面实际上是也是很有名，大家如果想要读圣经读得明白呢，它是一本入门的这个 指南的书，那它实际上就是讲呢，旧约的预言当中呢，只有不到 20% 跟弥赛亚有关，就不到 5% 呢是具体讲到新约的时代，就是跳过旧约一直讲到将来，一直到了新约，中间就隔了好几百年了。然后他说不到 1% 呢是讲到还没有发生的事，就是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发生的事，只有不到 1%。 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读先知书，你想要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我恐怕你是要遗憾了，因为先知书的重点它不是要讲将来，他之所以要讲将来，是证明这个先知确实从神得着了话语，他不是自己乱讲。他要讲将来，就说出来说神把这样的话托付给他，让他向百姓传讲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说因为我能够预言未来，就说出来神的灵实在是在我身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边讲到很多的预言，大家就都需要特别的留意，它并不是围绕着将来，而是更多的时候是讲到当时的光景，当时以色列人处在什么样光景，神向当时的人发出什么样的呼唤，他们要怎么样的回应，那这个和西阿书呢是更特别的，一开始上来呢，他实际上就来讲一个预言，但是不是用话语的方式，他是用行为的方式，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呢，他就是行为艺术，他不是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你，他是用神那个话来转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于何西阿来讲很不容易，因为神让他娶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他就说出来神看见当时以色列的光景，以色列人中间敬拜假神的情形，神非常的不喜悦，他就用让何西阿娶这个淫荡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要向他们传达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行为预言。那这样的行为预言呢，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说何西阿是相当于是独有的，实际上在圣经里如果大家读先知书呢，很多的时候也都有，甚至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像列王记上，他们也都有的。那甚至到了新约呢，也都是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福音，他回去，他回到该萨利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先知从犹大下来，他叫雅加布，他就用保罗的腰带呢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他就说呢，将来在耶路撒冷这个腰带的主人呢也是要被这样的被捆锁。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行为的预言，他用这样用保罗的腰带来绑自己呢，就说出来保罗将来要遇见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行为预言呢在圣经里面是有的，而且行为预言呢你在解读它的时候呢，你是不能够完全的就是用预言本身那个动作来解读，因为它有不同的上下文。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就在以赛亚书的第20章里面呢，以赛亚呢就接受神的吩咐，说你要赤身露体赤脚在人群当中，当时他是服侍犹大王的，在犹大国行走3年。要说什么意思呢？要说出来的是因着犹大国他们不信靠神而信靠外邦人，他们当时以为亚述王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救他们，后来又依靠新兴的埃及人古实人，以为这些外邦能够帮助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所以神就让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预言，说他们都救不了你，他们将来的结局都要像以赛亚一样是赤身露体在众人面前蒙羞的。这个是以赛亚20章。到了这个弥迦书1章8节里面，弥迦这位先知也有同样的一个行为的预言，他也是一样要赤身露体在人群当中行走，但是他的上下文就告诉我们那个含义是很不一样，因为在那里面他要说出来神的惩罚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众人他们将来都要像弥迦这个先知一样是赤身露体，完全没有羞耻，就是很惨的一个遭遇一个经历。所以你就知道行为预言对于这些先知书的认识很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呢就是历史，历史我知道大家一读历史特别是读到人名大家就基本上读不下去，人名快快的跳过，你就不想好好去读，但是如果你不把人名读得清楚，历史你差不多搞不清楚一团糟，然后读先知书你也就是读得就是说很乱，因为你搞不清历史，所以那历史上那些先知他们针对什么情况讲的那些话你可能也不太容易，所以历史的背景也很重要。那这三本书呢就是12先知书里面我在这边会最早介绍给大家的这三本书呢，他们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何西阿书呢刚才已经大家读过了1章1节里面他就是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很清楚的神的话临到何西阿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犹大国有4个王，四个王当然是先后做王的，不是他们同时做王，就是在这个4个王做王期间神的话临到何西阿。那到了第二个阿摩斯，阿摩斯书1章1节这样说，他说这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于约阿斯的儿子以色列王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从提哥亚来的牧人阿摩斯所见的他的话论到以色列。这就讲到阿摩斯他自己讲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犹大王这4个王里面第一个，就是那个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你就知道从这儿你可以大致判断阿摩斯书实际上早于何西亚书。阿摩斯书里面并没有提到犹大的其他的3个王，他只提到那个第一个王。那弥迦书呢1章1节这样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他见到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异象。弥迦书就很特别，这4个犹大王里面他提到后面3个，第一个王他没有提到，所以你就知道弥迦书差不多是在阿摩斯书的后面 甚至是在荷西阿书的后面啊，所以你就是排列，如果从先后顺序，差不多是阿莫斯书是最先，然后荷西阿书，然后弥迦书。所以荷西阿书很可能是神向着以色列百姓，向着北国所讲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啊，神借的荷西阿先知向以色列百姓传讲他的话。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最后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听从神的话。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荷西阿书。荷西阿书呢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来找你，他说我想读一本书呢，借着这本书我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实际上荷西阿书是一本最好的书，好，在旧约里面来讲，但是你不太可能推荐给他荷西阿书，因为上来那个行为预言大家都受不了，荷西阿竟然去娶了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你知道那个作为先知他是分别为圣的，他的生活是跟以色列百姓都不一样，更不用说会娶一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大家都看不起的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的，所以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但是真正的来讲，这本书就是用这样强烈的反差来说出神向人所怀的心意是怎样的。但是正因为这些原因，荷西阿书也好，还有其他的两本书是称为旧约最难理解的三本书。其他的两本，一本我想大家都知道，约伯记，大家可能读了好多遍约伯记，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难。然后还有一本就是十二先知书里面另外一本哈巴谷书，都是非常难。尽管他们是非常难解的书，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的中心思想主题含义是难以认识的，正相反，他们的主题是很清晰的。荷西阿书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子民呢对神不忠诚，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甚至向巴利献祭，所以呢他们会招来神的审判，会招致灭亡。但是其中呢也穿插了神怜悯的话语，神愿意挽回他们，神愿意让他们能够回转。好，这个是荷西阿书的重点。这个你就知道跟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个约拿书很不一样哈。约拿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想约拿是想让他们悔改吗？约拿并没有哈。约拿跑去讲了五个字的这个希伯来文哈。再过40天，尼尼微要覆灭了，你知道就五个字而已，没有讲为什么尼尼微要覆灭，也没有讲尼尼微要避免覆灭应该怎么办。不管，这个不是他要讲的信息。但是这个跟荷西阿书很不一样，荷西阿书是反复的来讲，你们之所以受到神的惩罚审判，是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神，你们今天要避免这样的审判，你们要回转归向神。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要特别的跟大家来讲。另外荷西阿书呢，它里面所描绘的景象是大家很难想象得到的，它会把神这样的描绘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所以这些意象它把神比喻成为是蛀虫，是朽烂，你知道这种话呢，你就觉得哇，怎么会把神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荷西阿在5:12他这样说，他说我对以法莲竟如蛀虫，向犹大家竟如朽烂，所以他就说出他要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做头，要做对头。那神自己他也说他是狮子，但这个不是保护以色列家的狮子，这个是要撕裂以色列家的狮子。5:14就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你就知道神的那个愤怒，以色列家犹大家那种他们那样的悖逆神，最终招致神的那个怒火。那我们所以要来看荷西阿书呢，我们就需要了解荷西阿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还有他的一些名字，他那个含义。那首先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要来看荷西阿跟这个 割灭哈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他也必终结以色列家的王朝。啊，所以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叫耶斯列。耶斯列呢，我们就需要回到旧约其他的经文哈，在列王记上呢，有讲到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哈。那拿伯呢，当时是相当于是以色列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他拥有一块葡萄园。那亚哈就想要他这块葡萄园，他说我可以跟你换啊，我就想要你这块葡萄园，因为你这个葡萄园离得王宫很近啊。那拿伯就跟他说不可以哈，这是我祖先留下的哈，我不可以交换。那亚哈非常生气，后来呢，他的亚哈的王后哈耶洗别就给他出主意哈，耶洗别的主意当然就是做假见证诬陷人哈，最后就把拿伯呢相当于是就打死了哈，然后就抢占了这块葡萄园。所以当时神就说，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后来亚哈的孩子所有的儿子，包括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哈，就是遭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那这个做这些事情的人呢，就是亚哈的一个将军哈，叫耶户，就是以利亚哈他所高的那个耶户哈，他起来造反，相当于是就是把亚哈的儿子哈全部都杀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又有这样的话说哈，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这就是耶和华应许耶户的话，你的子孙必坐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第四代。这事果然发生了。那耶户和耶罗波安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耶罗波安是耶户的曾孙子，就是第三代啊。所以耶罗波安呢，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呢，只做了六个月的王就被篡位了哈，他就被杀掉了。所以呢，耶户真的这个王朝就传了四代啊，这个都是在列王记上面所记载的。那耶罗波安之后呢，实际上以色列一共还有六个王，但这六个王统治的那个三四十年间呢，是非常混乱的。其中有四个王都是篡位上台的，你知道，就是后来就没有子承父业这样的哈，基本上就是传不下去，传到第二代立刻就被人家杀掉了哈。所以你就知道后来是非常乱的一个景象。在耶罗波安的时期是以色列北国最强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周围的强敌当时是处在内乱的情况，他最强大的敌人这个亚述哈，当时是内乱，所以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攻城略地哈，所以北国就相对于当时来讲情况是算不错。那我们要来了解这个何西阿这本书呢，就是必须要来看这些人的这些名字哈。那我们首先要看的这个名字就是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哈，实际上就是以拯救。谁拯救呢？当然是耶和华拯救，但是他实际上就是讲到以拯救。实际上这个名字不是何西阿先知第一个有的哈。那之前呢，大家知道一个很大名鼎鼎的哈，摩西的接班人哈，约书亚，他原来的名字就叫何西亚，好，他原来的名字就是神以拯救，耶和华以拯救，后来相当于是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啊，就是拯救哈。那还有一个何西亚呢，是很特别，中文翻译上哈翻的不一样，实际上原文来讲是同样的一个字哈。就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就是北国要灭亡的时候，最后那个王也叫何西亚。那个王你就知道这个名字哈，就是很有讽刺性，说神已拯救，神实在愿意拯救，但是以色列民没有归回，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以色列北国就被灭掉了。那讲到这个何西亚的这个长子哈，耶斯列，耶斯列这个长子的名字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从负面来讲是说神打散 最后你知道神真的就是击打以色列北国，实际上这个整个北国来讲就没有再复兴的机会，他们就整个就是漂流在万邦当中，就是他们没有再能够回来成立自己的国家。然后从正面来讲是说神播散，神撒种出去一样，就把他们撒出去了。那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很特别的，在中文翻译上不太容易，但希伯来文它这个字呢就叫 Israel， Israel 是耶斯列，然后以色列这个呢是 Israel， 就一点点的差别，斯和日的差别，还有这个清的原因和这个啊的这个原因，张口的原因的这个差别。所以呢在这边是被何西阿用来作为一个相当于是双关语，常常用耶斯列来讲到说是指这个以色列，因为接下来到了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二节就说地必应运五谷新酒和新的油，这些都必应运在耶斯列身上，说应允在何西阿的长子身上，实际上是应允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神要来做这样挽回的工作，神要重新来赐福他的百姓。那何西阿除了他有长子以外，他生还有老二还有老三，老二是个女孩子，她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呢她那个含义就是不蒙怜悯，罗在希伯来文里面 law 就是不的意思，就是像英文的 no 一样的，那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这儿何西阿书一章六节说哥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那个时候你讲出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罪到了那一个程度，神说我不再怜悯他们，我就任凭他们，我也不再赦免他们，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承担一个后果，有一个代价。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说出来取的这个名字是很特别，你知道何西阿给这个女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日常生活里见到这个女孩说罗路哈玛，记得她是一个不蒙怜悯的人，要让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光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不蒙神怜悯的一群人。所以何西阿又生了老三，是一个儿子叫罗阿密，阿密就是我的名的意思， Lord 还是否定，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在八节到九节里面这样说，哥密在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密，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这句话大家读上去你不会觉得好像很特别，但这句话是说出来神和他们之间那个约的关系，神说我不再是活在那个约底下，和你们按照那个约的关系来互相的承认，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很严厉很严厉的话，是非常严厉。因为大家记得在西乃山当以色列百姓和神立约的时候，神是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罗阿密生下来的时候，神宣告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很严厉很严厉。那有这样的一种文化意涵的地方还不仅仅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也就列在这边。那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呢有一句话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句话呢在我们今天你不太明白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在当时你只要在公开的场合跟你妻子说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正式的离婚。正式的离婚你就要在公开场合你有这样的否认，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就是跟我们今天要履行的离婚的手续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接下去二章七节就特别讲到哈，这个歌蜜他说我要回到前夫那里去，因我那时比现在还好。所以你知道歌蜜他就是回想他后来的那个光景，他认识到说还不如回到他前夫那里去啊。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婚姻关系的断绝，但是神并没有停在这里，神没有像我们人以为的哈，就是到这里面好像就是一刀两断，各走各路就结束在这里。神竟然愿意回头再来聘这一位离弃他转向别神的人。神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当人向神做了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神竟然愿意回来说，我要聘你永远为妻。他的聘礼是公义公平慈爱怜悯信实，这个也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有特别的一些含义哈。就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女子被丈夫休了哈，她一般她会回到她父亲的家里面去哈，待在父亲的家里。那如果有机会啊，别人再聘她呢，她父亲就会收那份聘礼哈，她就会再嫁出去。但是像这样一个淫乱的女子，你知道她不太可能父亲家还会接纳她，所以她基本上是会自己单独的在外面。一个单独在外面的女子，如果她接到聘礼，那个聘礼是归谁？是归她自己。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淫乱的女子，她最后从神要得着公义公平慈爱怜悯信实，这些都不是他当得的，这些就说出来为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说出来这些不是我们应当得的，我们这些人也是犯罪得罪神的人，也是不承认神的人，但是神竟愿意把这一切嫁给我们，要我们回转到他面前，把我们做成他永远的妻子。这个就是何西阿书要告诉我们。所以当这位妻子回到何西阿面前的时候，何西阿就跟他讲，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与我同住，不可行淫，不可归于别人，我对你也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得无君王无领袖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所以当这位女子再回来归给何西阿的时候，何西阿就跟她讲，你不可再归于别人，不可行淫。何西阿说，我对你也是一样，我要你做到的我也同样的这样的来做。所以接下去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他们就没有君王，没有领袖，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没有别神可以敬拜，他们好像就又回到了旷野的光景。所以为什么被掳归回的那些以色列百姓至终竟然根据考古的发现，他们中间就没有外邦神明，这个是对于后来的人是很意外的。因为在他们以前被掳之前的那些考古挖掘都能够发现在他们家里面是有外邦神明，被掳归回以后就没有了。神在他们身上做了击打的工作，但是也做了挽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警醒认识到，我们这位神一方面是蛮有怜悯，一方面又是公义圣洁，我们不可以那样的在神面前不专一忠诚。所以这个专一忠诚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哈，扎纳这个词，这个行淫哈， 在何西阿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按照篇幅来讲，何西阿书是整个旧约里面出现这个字最高频率的啊。当然这个行淫这个字一方面来讲的是身体上的两性关系上出问题啊，但是更多的实际上也是讲到灵性上。那我就是稍微读一下哈，出埃及记34章16节，你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因着随从他们的神明行淫，就引诱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明行淫。哈，这儿讲出来明显的不仅仅是说两性的关系，而是说敬拜别神的问题。主要是讲到敬拜别神惹神的怒气，所以接下来这些的都是讲到这样不专一忠诚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边呢就是何西阿书4章12节说，我的百姓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淫乱的心使他们失迷，以致行淫离弃他们的神。啊，这也都是讲到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然后神指出这是淫乱的心，是行淫离弃他们的神。明显能看得出来，这些都指的是敬拜别神，有假神代替了那个耶和华神的那个位置。所以神向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但是他向的南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意。何西阿书1章7节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我必不让他们靠弓刀战争马匹与骑兵得救。这是神向的犹大国的心意。当时犹大国并不是要像北国一样的被灭亡，这个不是犹大注定的结局。但是犹大最后为什么落得和北国一样的结局呢？在耶利米书3章9节是这样说的，神说，我看见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了他，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你就知道一方面来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有主权，但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的选择付上我们的责任和代价。犹大他们原本是蒙神怜悯的，原本是可以避开这一切的祸患的，但是他们选择追随北国那样的做法，在神明，在独一的神之外，为他们自己兴起许多的神明。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混杂，就是不专一忠诚。这个 syncretism 这个混杂的情况在任何的时代都是有的，不仅仅是在当时以色列的时代，后来到了新约的时代，甚至到我们今天，那个混杂的情况也都是有的。在新约里面，大家知道有个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就是把希伯来人的这个圣经的启示跟希腊哲学的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他来教导人的都不是神界的圣经要教导的，是教导了很多虚妄的东西。那在雅各书4章4节是这样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他这儿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这些淫乱的人做了什么？与世俗为友。这些淫乱的人并不仅仅是说两性的关系上出问题，他是说你们是与世俗为友。因为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他们的那个历史当中，他们并不是说我们离开耶和华去敬拜别神，他们是说我们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也敬拜别神。他们是家的意思，他不是说要用别神来替代耶和华神。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上到山上去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连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去了哪里，所以亚伦你要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那个金牛犊不是耶和华，他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金牛犊，明天我们就要为耶和华守节。 你就知道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把耶和华神放在一边，而是说他们在耶和华神之外添加很多其他的东西，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也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神并不是说旧约里面有一位，到了新约就换了一位，我们这一位神至始至终就是不变的那一位神。他旧约怎么样向他的百姓启示他的心意，在新约他也同样的来启示他的心意。他向人是怎样的像一团烈火来做惩罚的工作，他也向人怀着他满腔的爱意要来挽回。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何西阿书一章十节这样说，他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就说何西阿书二章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众弟兄为阿密，称你们的众姐妹为路哈玛。神一方面非常的厌恶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别神，但是竟然神到一个时候他愿意自己起来说，原来在那个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子民的，在那里面竟然要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归向神，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是因为神的他的怜悯，他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这一群悖逆的人竟然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称为阿密，我的名，彼此之间能够称为路哈玛，蒙我所爱的，蒙怜悯的。所以在耶利米书三章一节里面，神的心意是最明显不过的袒露。他这样说，耶和华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呢？那地岂不是大大污秽了吗？但你和许多情郎行淫，还是可以回到我这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是怎样，我盼望趁着还有今天你可以回到神面前，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向神悔改，向神认罪，趁着还有今天神还可以来挽回你。所以这样的信息不仅仅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也是其他的这些先知书，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六位先知他们的信息。所以一方面来讲是重点的主要的段落都是讲神因着百姓的罪孽要降灾祸，但是这样的宣告其实有两个关键的点大家要留意，降那个灾祸本身来讲不意味着终局，那个灾祸也不是说不可以避免，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邦愿意转向神的时候，神竟然会放弃降灾的意图，在约拿书里面就再清楚不过了。原本说要尼尼微要倾覆了，竟然尼尼微因着披麻蒙灰，神就后悔不降那个灾。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珥书二章十一节哈，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 这个是约珥书讲的，接下来是弥迦书，有很相似的话。他说，有哪一个神名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中渔民的罪过，他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他必转回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你必将他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个就是神要借的先知书向我们所传达的意思。神他要降灾祸，但是他更盼望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因为我们在还有机会可以回转的时候，回转向神。所以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是用何西阿书他自己的呼吁来跟大家讲，让我们一同的来读来，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包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认识，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如黎明必然出现，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露，像滋润土地的春雨。这是何西阿所讲的，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他这本书要结束的时候，他又这样说，我们还是一同的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向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我们就用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向他们所发的怒气已转消。所以最后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这样的一句话，当趁着还有今天，当你还有气息的时候，来回转归向神。如果你还是没有认识神，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趁着还有今天，回转归向他。我们这位神满有慈爱怜悯，但他又是公义，他是烈火，是我们轻慢不得的。所以诗篇三十二篇六节这样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永不必不临到他。让我们一同的来读，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愿我们的一生都活在你的面前，愿我们这一生饱尝你的慈爱信实。我们既或有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愿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回转的心，能够回转到你面前来，重新得着你的救恩。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有路，愿主你这样的来制作我们，叫我们能够是成为一般蒙你所爱的，蒙你所怜悯的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子民。愿主你这样的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